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第一个专题是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这是摩西弟兄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亚太福音工厂制作的，经重新编辑后播出。希望这个节目能帮助你来认识耶稣真理。
在今天这讲当中，还是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内容。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讲到新约圣经是耶稣真理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在讲第三大点，讲第二节的第三大点，就是讲耶稣真理和圣经的关系。前面讲到旧约圣经是耶稣真理的预备，而新约圣经是耶稣真理的见证，他从七个方面做出了见证。第一是见证主耶稣的神性，通过主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第二，通过主耶稣又见证了父子关系，让我们来向主耶稣学习做天父的儿女。第三是见证主耶稣谦卑为仆和爱人如己的见证。第四是批判宗教的见证，看到主耶稣从他宣教开始一直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直是与宗教对立，批判宗教的伪善。第五是背十字架的见证，主耶稣教导门徒来背十字架，但是他首先背起了十字架，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模范的见证。第六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来鼓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满有盼望的追求永生的生命。第七是介绍圣灵和赐下圣灵的见证，主耶稣不仅教导门徒有关圣灵降临的工作，而且鼓励门徒祷告，恒切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以后建立了教会，在后面尤其在使徒行传当中和使徒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通过耶稣门徒自己的见证来荣耀主，反映出主耶稣的见证。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讲第三大点的讲到第三大点耶稣真理和圣经的关系的第三小点，是讲到圣经新旧约全书66卷书在耶稣真理上得到了和谐统一。你想一想，旧约有39卷书，新约27卷书，不同的作者写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在耶稣真理上得到了和谐统一。当我在神学院学习时呢，看到学生名录册上每个人有一个照片，下面写上你的姓名、出生日期，还有你所喜爱的经节是什么他们都写了一些经节。有人喜爱旧约律法，因为律法教人知善恶，也有人喜爱先知论述神的教导，让人从以色列民族身上学到宝贵的教训，也有人喜爱诗篇，因为诗篇向神舒畅爱慕的情怀，有人喜爱箴言，因为在箴言当中有很多知识帮助我们来探索人生的问题。更多的人呢是喜爱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文笔畅通，写得很畅通，开头先慰问一下，然后写出主要内容，最后再关心，就像我们写书信一样，结构分明，论理透彻，让人读上去很容易读懂，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大多数人喜欢保罗的书信。而我呢，喜爱的经节是主耶稣关于自己不属于世界和背十字架的教训，就是马太福音书第8章20节讲到主耶稣 对一个要跟从他的门徒讲道：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下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放枕头的地方。看到跟随主耶稣不是来追求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为主耶稣抛弃生命的。同样在马太福音书16:24-26讲到了主耶稣对门徒的命令：如果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凡为我丢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主耶稣教导我们抛弃旧的生命，而得到主内的新生命。然而，主耶稣的教导是分散在4卷福音书当中，不是像保罗书信那样是一篇文章集中在一起，不是的，是分散在4卷福音书当中，以及《使徒行传》1章和《启示录》1、2、3章当中。所以人们呢不容易概括总结主的话语，而且呢在主耶稣的教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比喻来解释的，使人们很难把握其中的真理。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阐明真理，而不自己写出一卷系统讲解天国真理的经书呢？这个奥秘只有主耶稣自己知道。因为主耶稣不是在世时差下圣灵来，而是升天以后差遣下圣灵来，让门徒借着圣灵回忆起耶稣的教导，写出圣经来。主耶稣知道神的计划如何展开，也预知他的门徒在传福音的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是怎样来理解圣经的。虽然天主教把教会带入了黑暗当中，但是神使用马丁路德等人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天主教的黑暗统治。今天当我们从全备福音的角度来把握耶稣真理，我们就能明白主耶稣比喻中的真理。可以说我们这些在世界末世时代的门徒，就是指着你和我对圣经和耶稣真理的认识，要比历代门徒，就是过去的门徒，比他们要更加全面和正确的理解圣经。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仅在于今天对于圣经研究的水平和资料的收集在当代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善的，而主要是在于我们能总结前人的教训，总结天主教的教训，总结其他基督教改革派的教训，和抛弃宗教的教义与仪式，追求耶稣的真理和主内的新生命。然而相反呢，在初代教会，也就是在保罗和门徒时代的教会的那些信徒们，他们没有整卷的新约圣经。我们和他们比起来，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呢？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只有保罗的书信，还有或者一卷福音书的抄本，没有全部的。所以这个教会有这份书信，那个教会有那份书信，哈，哥林多教会有哥林多，保罗致哥林多的书信，罗马教会有保罗致罗马的教会，腓立普教会呢有保罗致腓立普人的教会啊，给他们的书信。所以你可以看看，当他们把这些书信集中起来，又把四福音书集中起来，把其他使徒的书信集中起来以后，才组成了新约27卷书。他们在当时是没有这本全备的啊完整的福音书和新约圣经的，是到了公元40世纪后期末了，教会才把这些书卷集中起来。而天主教呢，却将编出的圣经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了，哈，我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说他们不学习不解经，而是把圣经冷冻起来，只是把他们所喜爱的经节拿出来讲，但是主要是他们的教义，而没有讲耶稣的真理，使信徒看不到全备的福音。基督教改革派虽然喊口号说圣经是最高的标准，圣经是权威，开始翻译圣经和推广圣经，使门徒都可以直接读到了圣经，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受到天主教的一些影响，就像初代教会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仍然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一样， 不能完全的追求全备的福音。所以追求全备的福音，解释耶稣真理的重担，就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感谢主给我们赐下真理，让我们今天能够宣讲耶稣的真理，让我们从真理得到生命。好，听众朋友，我是孙墨西，我们现在在讲耶稣真理系列广播讲座的前言部分的第二节的第三大点，耶稣真理和圣经的关系当中的第三小点，讲圣经新旧约全书66卷书在耶稣真理上得到和谐统一。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说圣经全书66卷书在耶稣真理上得到和谐统一呢？圣经是记录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耶稣真理将这种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并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使圣经66卷书的中心内容全部定焦在耶稣真理上，也就是这66卷书的主要内容，谈论的主要的啊神与人关系的这些教训都集中在耶稣真理上了，而是由耶稣真理把他们提纲挈领的集中在一起，达到了和谐统一。从哪三个方面哈？我们来讲，第一个方面是讲神亲自来到人间讲解天国的真理。旧约圣经记载的是神的话语呢，都是神通过一些神奇的方式间接地传给他的仆人，而主耶稣是神的道成肉身，来到了当时的信徒以色列人当中，向他们直接宣讲带有权威性的天国的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和旧约不同点，旧约是神高高在上，是通过启示，没有直接露面，而主耶稣是神到了地上直接来讲，所以这些话语的权威性是最高的。因为主耶稣不仅肯定了旧约圣经的权威性，并且在耶稣真理中成就了旧约律法所不能成就的事情，这就是主内新生命。另外，圣经的作者们只是知道自己所写的内容，保罗只知道自己所写的内容，彼得也知道自己所写的内容，以赛亚也知道自己所写的内容，摩西当然只知道自己所写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并不了解圣经66卷书的全部内容。相反，主耶稣以全能、全知、全在的大能掌管圣经全书的写作和汇编工作，使圣经各卷书彼此配合，烘托出耶稣真理的核心，这就是主内新生命。第二个方面是讲主耶稣将神人关系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为父子关系啊，是讲主耶稣将神人关系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为父子关系。圣经66卷书都是讲神人关系。在旧约中，虽然以色列人称自己为神的子民，但他们只是守旧约律法的信徒，并不知道怎样在生命中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主耶稣以人的形象为他们做出了示范。做出什么示范？就是怎样来做神的儿子。为什么啊？主耶稣让人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因为要让信徒们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成为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书1章12节当中讲到，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就能得到做神儿女的权柄。所以主耶稣也讲到他是个门，通过主耶稣我们才能进到父神那里，是讲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主耶稣给我们做出的榜样的内容，我们必须学习，这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的教导和示范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看看有些 什么样的教导和示范？一，要从神而生，接受圣灵的洗而得到主内新生命。旧约时代的信徒，也就是犹太教的信徒们，他们只是守律法而没有得到重生。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讲到，凡是信主耶稣成为神儿女的，他们不是从人意而生啊，情欲而生，是从神而生的。怎样从神而生呢？是应当从圣灵而生。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借着尼哥底母是在教训所有的旧约时代的信徒，要接受圣灵的洗得到重生。如果得不到重生的话，就根本得不到主内新生命。二，要在圣灵和耶稣真理中来敬拜神。第二方面是讲要在圣灵和耶稣真理中来敬拜神，这是在约翰福音书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讲到的，并不是讲心灵诚实，这种翻译是错误的。真正准确的翻译是讲灵和真理，这里的灵是指圣灵，真理是指耶稣的真理。让我们在圣灵和耶稣真理中敬拜神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工作结合起来，就使我们产生主内新生命，是让我们在主内新生命当中来敬拜神。不是在仅仅在教会啊，在教会可以敬拜神，并不仅仅在教会的两个小时时间，是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何时，不论何等地点，甚至在梦中要敬拜神，这才是新生命当中敬拜神的真正的真理。三，要像主耶稣那样谦卑为仆来荣耀父神。主耶稣没有高举自己，而是荣耀父神，荣耀父神，用自己的见证来荣耀父神。尤其是在约翰福音书十七章的祷告当中，开始祷告中讲，父神呢，我单单荣耀你，该荣耀的我已经荣耀了你，还要荣耀你。所以我们一切的见证都要荣耀神。四，要在耶稣真理里面结果子，就讲要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主内新生命当中不断结果子。这是在约翰福音中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我们怎样结果子啊，就荣耀了父神，使父神感到喜悦，讲结果子，结新生命的果子。新生命的果子有多种多样啊，我们今后还要在耶稣真理课程当中要继续讲。五，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啊。第五点是讲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在约翰福音书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约翰福音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讲到，你们凡奉我名祷告，向父神所求，通过我向我的啊父神求的时候，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神就会应许你们。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路加福音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荣耀父神。一开始祷告叫荣耀父神，因为我们向父神祷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通过祷告和父神有一个主内的交通。每天我们灵修的时候是在跟我们的父神说话，跟我们的主说话，通过我们的主奉主的名求神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第六点是讲主耶稣一样，像主耶稣那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出爱人如己的见证，被钉死在十字架。在约翰福音书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主耶稣讲到了为朋友舍命啊，这种爱是何等的大，而主耶稣是为罪人舍命。七，要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来顺服神的旨意，在马可福音书第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讲到主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的祷告，怎样来顺服神。主耶稣爱门徒，舍不得离开门徒， 但是他知道要完成神的计划，就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然后复活，要离开门徒。所以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是带有沉重的心情，但是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他给我们做出一个模范的见证，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总之，神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知道走主耶稣新生命的道路，并通过主耶稣的真理进入到完全的生命当中。今天呢，我们再把我们所讲的总结一下。我们是在讲第二节的第三点，耶稣真理和圣经的关系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圣经新旧约全书66卷书在耶稣真理上得到和谐统一，从神直接来到人间讲权威性的教导，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父子关系的模范见证，这是第二个方面。在下一讲当中，我们要讲第三个方面，就是主耶稣对所有人的最后审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欢迎你继续收听，在下讲当中我们来探讨第三个方面。今天呢，我要再次感谢你，感谢听众朋友给我来信，你们的信给我是极大的鼓舞，因为我在福音广播当中只是对谁讲呢，看不到你们，只是对话筒而讲，但是在我印象当中，你们在收听，饥渴的来吸收耶稣的真理。我希望你今天让我们通过宝贵的这个信来交流感情。我真想有一天来到你的身旁，我们一起来唱歌，来敬拜神，面对面来谈神给我们的美好的见证，来畅谈神的大爱。今天虽然我们不能，或者说暂时不能走到一起，但是书信，宝贵的书信能把我们的心放在一起来荣耀神。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时空网站的节目主持人。以上你收听的信息是我从录音磁带转录为 MP3 的格式，希望能够帮助你理解耶稣真理不是宗教，从而能追求主耶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并在主耶稣里经历一个丰盛的新生命。我也期待着你的来信和提问，也请你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祷告，愿意用金钱奉献来与我们一起宣扬主耶稣的永生之道。